篇。
第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在数点民数，那数点的可以说分两个方式，一个是数点那些出去作战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的人，那有60万人。那另外一个属点的呢，也是服侍神的，是一个特别的支派，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不去打仗的，但利未人是在会幕里面服侍耶和华，那么他们是特别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亲近上帝的这一批，因为他们曾经可能是曾经在以色列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跟摩西一样非常热心的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神就拣选这个支派，让这个支派特别是亲近上帝的。那整个以色列要成为一群服侍上帝的人，十一个支派有60万的男人，成年男人是出去打仗。另外呢，利未人这个支派呢，从30岁到50岁，后来有25岁到50岁，后来有说20岁到50岁，这一段阶段的时候，他们来被数出来来服侍上帝。总之1到4章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也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得救蒙恩典，并不是在那里呆着不动的，不是坐在葡萄树底下等那个葡萄或苹果掉在你的嘴巴里面，不是，他们要积极的服侍，要为主征战，要亲近上帝，要彼此相爱。神不需要我们服侍，神实在是他自给自足，他绝对没有任何的需要，事实上他反而在服侍我们，赐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也教导我们。但神叫我们服侍的时候，包括利未人所做的和以色列人去作战，还有作战和这些宗教生活以外的每一个生活，神要我们有一个上帝的生命，从他来的能力和爱心和智慧，用来做很卑微像仆人一样去服侍别人。事实上你如果再去想想看的话，在中外的小说里面很多哈，我想那个红娘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那个服侍人的人往往是比那个主人要更聪明，那公子啊小姐啊在外啊，那常常都是要有一个很聪明的那个侍从配角在那里打点一切，非常的灵活。那我想神叫我们做一个服侍人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最大的聪明智慧，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很聪明，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最大谦卑柔和敏锐的心，我们是在做事，我们的能力都用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服侍其他人。这真的跟我们的神一样，蛮有能力，却做每一个最卑贱的仆人的工作。他洁净我们，他赐给我们力量，他教导我们，他像护士，他像看护，他像奶妈啊，他像24小时照顾我们的一个人一样。因为但是又是全能的，这是神希望神的儿女都有的形象。我想民数记1到4章就在讲这些，虽然不厌其烦的一些属点，就是叫我们知道神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被属点，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能力，那也愿我们有他那样的智慧和爱心去做服侍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或者在五经里面，恐怕都常常提到这两方面，一个是出去征战，一个是就是宗教的生活，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宗教的。那如果你在宗教的生活和军事的生活里面要讨上帝的喜悦，也就是如果我们出去作战，包括我们今天每天的跟魔鬼的作战，传扬福音，如果要有得胜，要有圣灵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圣洁，常常亲近上帝，主就亲近我们，主就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那一个服侍上帝的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们如果要在会幕里做的工作做得好，哎，这我们就需要想一想了。利未人在会幕里工作怎么做得好？谁来批评啊？谁来这个 evaluate？ 你任何的奖，任何的比赛都有裁判，都有一些标准。战争的批评很简单，你打赢了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了， 你打赢就是表示你这军队很好。那通常圣经也是这样讲，当人与神同在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就能够得胜。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信靠神，就算我们失利也是得胜的。那立位人怎么评价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你在会幕里面，那个很难评价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抬东西、装东西、清洁教那个会幕里面的东西。我自己想到，他们烤的饼好不好吃，也不大有人敢讲嘛，因为他们烤的饼、陈设饼是理论上是给耶和华吃的。那么当然耶和华不吃了，等到过了一个班换下来的时候，别人吃，可能就会有一些传话说，这个那个利未家的哪一个家族的谁的什么第几个儿子，哎，他烤的总是香一点，因为我想最多是这样的。然后做的那些还有香啊，因为在圣殿里也要烧香，会幕里也要烧香。还有就是平常抬的时候抬得稳不稳了，我听说抬轿子也有它的学问的，稳不稳。不过我看都很难评价哈，因为他们服侍主要是服侍神，他们做的好不好那是神来决定了。那我们这一点希望也能够记得，我们唱诗或者是烤饼，其实这两个工作是利未人常常做的。教会里面现在还没有厨房牧师啊，有音乐牧师，有的地方，那其实这两个都是利未人做的，都是让神听了，还有烤了，让神觉得很好吃，听了觉得很香哈。那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对外的战争赢不赢，对内的这些烤的、做的、会幕里的洁净，还有抬这些器材的时候、抬会幕的时候、清洁里面东西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很多工作，包括整个会幕是海狗皮，那种日晒雨淋，我相信需要很多的防护、很多的修补，还有你在抬的时候有没有出差？哎，这个你搬家公司把你的东西弄坏了，可能看你们合约怎么写，最多是赔一点吧。你要把上帝的东西弄坏那还得了，不要说把上帝的东西弄坏了，乌纱去碰一下，用一个不规矩的方式去抬，都会死人的。所以那蛮严格的，不是你在平常亲近上帝那些几个钟头的事情而已。那我们今天从第五章开始就知道，你在亲近上帝、服侍上帝，不管是用立位人的方式或其他十一个人征战的方式，很重要的都是要生活圣洁。我们可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或者说你这个军队到底好不好，就看平常有没有操练了。那大概是最重要的。罗马军团是几乎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么而且他们常常有很多是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但是看历史家的记录，就是罗马兵在不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在练兵，也就是不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演习式的作战，作战的时候就是实兵的作战一样，他们都没有一刻松懈下来。那我们随时随地也求主让我们有个圣洁的生活，这当然又是以因信称义为基础，就是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希望多结出圣洁的果子。那这个生活中的圣洁，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面，也可能影响到后来的犹太教和今天的回教。我听说就是要比较起来的话，最讲究卫生习惯的两个宗教，一个就是回教，一个就是犹太教啊，非常讲究卫生，可能就是上帝要求他们有个圣洁，而在旧约里面规定圣洁的时候是包括疾病的视为不洁净的。那所以第五章里面就有讲到说，你如果不洁净的哈，在第五章的第二节，长大麻风的、患漏痣的啊，还有因为死尸而不洁净的，都要出去到营外哈，不要污秽营。 然后耶和华特别讲，这个营是我所住的，上帝住在这里。那我们当然也就被提醒，上帝是住在，不是住在会幕里，也不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上帝是住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的，所以让我们也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我们当然从新约旧约里面，新约讲的特别清楚，我们的圣洁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卫生习惯多好，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没有污秽啊，没有罪恶，被神来洁净，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记得甚至保罗说很重的话，引圣经上的话哈，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会毁坏那个人。好，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哈，就是生病而且有点缺乏知识，像患漏症的这种病根本不是传染病嘛，为什么以色列还这么无知的要他们出到营外，还有因死尸而不洁净的，这有个观念，我们的不洁净，人因为不洁净到最后就是死亡，所以尸体是所有不洁净里面最不洁净的。那这个因着尸体死尸不洁净的，可能就是处理或接触到尸体啊，包括家人的尸体，这要出去，你说这是已经很难过了，还要被隔离出去，哎，这就是我想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在民数记在旷野也没有任何的医院的时候，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有两个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一定要有的，可是在民数记或者在圣经里面五经里面，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规定的哈，就两个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警察，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场合，一个是医院，我没有看到旧约讲到医院，我也没有看到监狱。看起来犯错的人就两种，一个就处死，一个就是无罪开释，好像就只有了这两种，没有说中间关几年打几下的这种哈，就是死刑。那生病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推出多少的这个健康的还有卫生的观念哈，在那个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可能祭司有的时候是全冲法官和医生，因为他要检查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病哈。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隔离。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就是我看人可能，我这样推希望没有推错哈，希望也没有在迎合某一种的那个疗法。你知道医疗大概通常就是两种疗法，一般的观念，对不起，我是外行人说，一个就是顺势的疗法，一个是逆势的疗法。顺势疗法可能比较像现在你们常常看到的什么健康疗法或者另类的治疗哈，就是顺着身体来让它好像更能够顺一点。那中医大概也比较是这样。逆的就是哦，你这里痛这里肿了，该切的就切，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跟它对抗，跟这些细菌对抗哈。在圣经里面哈，我看也不能说顺势，也不能说逆势啊，但是比较可能是顺势吧，我不晓得哈。既没有讲医生，也没有讲药物，生病了就怎么样，就是隔离。隔离是什么意思啊？隔离当然说不要传染了，但是如果那不是一个传染病呢？像患漏症的，这不是传染病啊，为什么要隔离？我觉得圣经好像有个假定，就是人的自我恢复能力是很好的。我再想想看，恐怕所有的动物还有所有的生物都有这样的能力。我想树有这样的能力，树不管是树生了什么病，在以前没有病的，没有这个植病学家的时候，植物生病了也是可能比较抵抗力弱的就消灭了，抵抗力强的就他自己能够康复。动物也是，现在当然哎呀什么兽医啊什么满天满街都是哈，以前也没有啊，老虎 那毛泽东他是最不喜欢刷牙的，他就说老虎有没有要看牙医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老虎把牙医吃掉了哈，就是老虎的牙齿坏掉了，坏掉坏掉就坏掉了哈，那虎口里面拔牙不成。好像好像人还有生物是有一些自我恢复的能力。我看在圣经里面讲到也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就出外隔离，隔离到一段时间，祭司检查说健康了，你就回来了。那这个是没有什么药物，也没有打针，也没有手术。我绝对不是反对现在科学哈，要有吃药打针，这我不反对。只是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想到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办法的时候，用隔离的方式显示一件事，神给那个时候的人这种啊，我们不能说免疫啊，我们可以说胜过疾病的能力是蛮强的，可能就跟以前的猫狗一样。隔离不是不人道，我们今天都会想到隔离很不人道，但是在想到 SARS 的时候也要隔离，我们就想到那以前传染病很猖獗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疫苗的时候，那你只有靠着隔离和被传染的人自己就是要有这种康复的能力哈，看起来是可以的。这里可不可以再有一点属灵上的应用，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灵性上污秽做错的时候，也需要一点隔离，看着外邦人一样，就是这可能是一种惩治。当一个人，我想监狱就是这个意思嘛，不仅是防止你把那坏习惯传开继续的作恶，是不是也有把你放在一个比较孤单的地方，跟你的家人跟其他人分开，你可以有一些内省自省悔改。当然监狱没有办法造成这个结果，监狱常常是犯罪大学嘛，到那里大家彼此切磋，进去的越来越那个犯罪手法越来越高。但是我相信监狱和隔离原来的目的跟医院里的隔离意思是一样的，消极的不传染，积极的让你有一些反省，在灵性上反省就悔改健康，在身体卫生上的反省，我们不是反省了，隔离就是让你那个医生自身的那个医治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好，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第五章第四节，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我们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传话的人，而且神给他权柄，那么大家听摩西的话好像听耶和华的话一样。好，那么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哈，是干犯了耶和华，你看也很有意思哈。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第六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偿还，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哎，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跟我们平常信仰其实是要密切连在一起的？神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我们不能够，其实我们不必为他打造金身，不必为他打造一个什么圣殿。各位，信友堂也不是神住的五星级的旅馆，不是的，信友堂是万民祷告的殿，是我们一起聚会听到赞美主交谊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神不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做在神身上，我们做的凭着信心讨主的喜悦，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包括我们自己在自修，自己在唱一首诗，自己在欢欢喜喜的进入睡梦乡，我觉得都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我觉得，圣经上说我们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即便你不是坐在其他人身上，你奉主的名给小子一杯水是，我觉得奉主的名你浇花浇你的花也是，那个花虽然不能说是人的生命，但是也是神的受造物，当我们感恩的去浇的时候，照顾的时候，我认为也坐在神的身上。相对的，我们做任何的错事，犯任何的罪，也都干犯了耶和华， 所以这是世俗的法律不会有的。你做错了，那么你就针对你所做错的这个人，你怎么样赔偿，怎么受处罚。可在圣经里面，你做错了，人犯了罪，你看他先讲哈，第六节，干犯了耶和华。各位，我偷了别人的东西，这叫干犯耶和华。你说我偷了张三的东西，叫干犯张三嘛？你记得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他在犯淫乱以后，他写的诗就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他当然得罪了，但是乌利亚、拔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大卫，在这件事上，因为大卫也好，乌利亚也好，拔示巴也好，通通是属神的，所以他所得罪的是上帝，而且独独得罪了上帝。好，当人犯罪的时候，是得罪了上帝，干犯了耶和华，那个人有罪，他要承认。这个承认，我相信，就是在神面前承认，然后他要如数赔偿哈。这也有一点意思，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遗憾哈。有的时候，尤其我们看那个现代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我想共产社会也应该差不多吧，大家宁愿是这样。人得罪我了，毁谤我了，捏造坏话毁谤我了，人侮辱我了，人打了我了，人把我撞伤了，人恶意怎么样噪音吵到我了，伤害我的身体了。各位，这要怎么赔不是啊？你不太能够说他无缘无故打了我一耳光，那我就还他一耳光，不是左脸右，就是有人打我左脸，我就打他右脸嘛，这样好像比较公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子，因为他打我一耳光，我打回去手可能还会痛了。这前天还一个爸爸跟我讲，哇，打他儿子打得他全身酸痛，就打几个屁股就是全身酸痛，他年纪老了。人家伤害你，人家伤害你，我们怎么来补偿这个。我说我们不大喜欢说的，但是我们实在好像都这样做的，就是钱啊，对不对？赔钱嘛。照理说精神上的损失，身体上的疼痛，都不应该是赔钱可以了事的，钱根本不能够做成任何东西。可是钱对我们每个人又都很宝贵，你毁谤了我的名誉，我的名誉值500万，你赔我500万就好了。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承认，可是实际上好像是这样啊。那这一点人的软弱呢，神也用这个来管教人啊，因为真的你做错了，你无缘无故打掉人家一个牙齿，恐怕很多好汉说，那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我不要还钱哈。但是还钱他会心很痛的，那他比较会记得。这个不仅是如数赔偿，还要加上五分之一。我们这又想到那个税吏杀该了啊，他如果讹诈人，他就加倍的偿还，他更多的再偿还。我想这也是很合理的。你给人家伤害，我们不得已用钱来讲，来用钱来还，然后再加上一点，因为实际上是钱不能够还的。各位，这不是说你偷了我100块钱，我还你120块，不是只在讲这些。我说了，你不能说你打我100下，我就还打你120下，这个并不是件好事，对那个受伤的人也不是好事，他要这样报复是不好的。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可能这种制度是唯一比较能够继续遏制罪恶的哈。好，如果说没有亲人还要赔偿的呢，就要归于那个服侍耶和华的祭司哈，还有为他赎罪的公羊哈。这里我们看到可能他讲的是比较有一些特别的罪哈，这我们也就要小心一点讲了哈。先知曾经责备利未人和祭司说，他们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啊，这是 这就是什么？因为犯罪的祭司和利未人有好处啊，犯罪了就要找祭司和利未人呢、啊，有点像棺材店老板天天希望大批人死掉可以卖出很多棺材啊，那我们不能够这样想，就如同我们不应该想医生天天希望人家生病啊来看他，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老师也不应该希望学生上课都听不懂，好来他来补习哈，这是一个罪恶世界的一个补偿的方式。当人不圣洁的时候，就不能成为耶和华的工人，包括不能成为耶和华的战士，不能成为耶和华喜悦的会幕里的服侍人员。那么当人和人之间不和的时候，不洁净的时候，往往就是亏负其他的人啊，对人家言语上失当，对人家待遇上失当，人家该给的没有给，或者我们在想到说因为人家有一些什么好东西好处你就去抢夺，那这里面常常产生一个人和人之间我们觉得很不幸的一种仇恨，就是婚姻中间的不忠实。那所以十一节其实跟上面是有关系的，就是当这个婚姻上的不忠实产生的时候，那他讲的也是事情很严密，瞒过自己的配偶，但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好，神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神不要人和人之间活在一种猜疑和罪恶当中。那你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神天天就讲出来嘛，哎，就神在好像我们现在看跟基甸讲话一样，跟某个人讲，哎，你老公现在正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你老婆现在正在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神很少直接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是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做，神不是天天在耳提面命叫我们做这做那个。如果天天做这个做那个，各位说真的，我们也一样可以有办法忽略它，任何事情习惯就成自然了。今天神从天上说看晚上，你怎么可以这样有这种念头，第一次讲我会吓一跳，我不敢那样想了，天天这样讲就听了都觉得无所谓了。各位，圣经就是神的话，其实圣经是神天天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觉得这像雷声一样吗？我们觉得这有什么惊吓我们呢？我们常常并没有嘛，因为太熟悉这些东西了。所以神在最后审判之前，我觉得他不是常常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因为特殊多了，我们又觉得特殊不特殊也就不被警告了。神不是常常这样来讲，神一方面也是不马上处罚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方面是让我们学习在不被他直接那么强烈约束的时候学习圣洁，学习向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不贞洁的事情的时候，神不会直接的讲出是什么，而神要有一些办法，这些办法呢让人去做的时候，我们今天也觉得很可笑，不过我们从这个做法里面来看到说，就是再一次是在罪恶世界里面一些很不得已但是很实际的一些做法哈。好，这里是讲到一个妻子犯罪了没有被抓住，然后十四节说丈夫起了遗恨的心。那么丈夫有这个遗恨的心，当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妻子也有，你可能就会说这怎么那么不公平啊，你是光讲妻子不讲丈夫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男人花花心的是要多得多了哈。我们承认因为在比较以前的世代里面呢，这一种这个男人如果有二心的时候讨一个妾是被允许的，所以女人就比较被限制，就比较没有这种我们姑且说自由吧。那各位姐妹，我希望你下面一句话不会说哎呀那好倒霉，哎，你过一个圣洁生活是比较幸运的，在不圣洁世上方便的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哈。好，那这个人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说 没有警察，没有医生，但是祭司好像常常要做这些工作。那祭司是法官，可能也有执法的作用。十五节啊，他就要去，然后把这些要带一个数据去，然后呢，祭司要叫那个妇人进前来，然后把圣水渗在瓦器里面，然后从帐篷取一点尘土放在水中。然后你看这我们会觉得很迷信啊，但是我想神也借着这个事情在提醒我们，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这个水是圣水，是圣殿里面用的，会幕里面用的。然后现在是可以说我们会觉得是脏水，因为有土在里面。那么土我没有吃过土了，应该是很难吃的，是土的。所以说这个土还有那个素祭呢，是有个象征的作用，就是你和丈夫之间因为你的行为让他有那个苦毒，让你的丈夫有苦毒。然后你发誓啊，新约耶稣叫我们不要发誓了，其实新约旧约原则上都是一样，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只是旧约的人的时候好像名字更未开，所以有一些比较形式上的约束也是有的哈。那事实上我们今天也还是有这样的情形。他说你喝，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喝这个不会对你有影响。二十节，如果你有做这个事情呢，那二十一节说下半句，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咒诅，成了咒语啊。然后那个妇人要说阿门。好，这是妇人要做的，她要喝这个苦水哈，或者说我们说真的像香灰水。然后呢，要将这咒诅的话，二十三节，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咒诅。妇人喝着咒诅的苦水，在里面变苦了。那个遗恨的素祭呢，摇一摇，素祭在祭坛上呢烧，烧了以后，就大概是说表示这个祭坛，这个素祭，我想是指给耶和华的。记得我刚刚说的吗？这个妇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犯罪，不是得罪了我们所冒犯的对象而已，是得罪了上帝。所以这个妇人要喝这苦水来验证她的清白，然后耶和华要吃那个素祭，要闻那个素祭，好像来消这个仇恨。因为你得罪你的丈夫跟你得罪你妻子一样，都是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也需要你来献祭，来消除他的仇恨。好，假如二十八节那里讲到说，假如妇人呢没有被玷污的话呢，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而且要怀孕。我们看一看这个现象啊，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点上帝的幽默哈。如果你真的犯错了，你真的有这个不贞的现象，你喝了这个以后，你会有一些产生，第一个是腿会消瘦，第二个肚腹会发胀。各位，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怀孕的现象。换句话说，对不对？你肚腹发胀不是肚子大起来了吗？就怀孕了。换句话说，这个妇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我觉得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人根本看不出来。当他喝了这件事以后，他如果照圣经上这样讲，只有两种情形，一个他会怀孕，而这个怀孕不是跟奸夫的怀孕，是跟丈夫的怀孕，这也表示什么？他跟丈夫和好了，那就是这个仪式对消除丈夫的怀疑是有效的。那当然前提是丈夫必须相信上帝真的在这世上做事，没有信心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是没有办法消除的，消除才和好，和好妇人才可能怀孕嘛。但在妇人怀孕的时候肚子胀，然后常常腿会消瘦，跟她是受到了咒诅，她真的有罪，旁人真的看不太出来。当然久了就看出来了，真的怀孕跟暂时的腹胀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很难判断，甚至我们很难判断，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指示也很难判断。好，下面呢第六章呢也在讲到说就是都是营里面的在作战之前或者平时的一些规矩哈。这里第六章是讲到说男女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这个拿细尔人的愿哈，你后面看那个三十章里面也有讲，所谓许愿呢大概就是祷告求神成全他的一个愿望，如果神成全了他就要做这个或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做拿细尔人。好，我举一个例子吧，好像假如说我妈妈得了重病，那么不管是不是基督教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要有这种想法哈。旧约里面新约里都允许有许愿，不过跟启示一样，我想神希望我们的话是更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而不是这种许愿上面。假如我妈生了病了，假如我不是一个基督徒，那这种情形可能更多了。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我们就会说啊，神明啊，或者是什么恩主公啊，或者是妈祖或什么，哎呀，请你把我妈妈医好，如果医好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是其他宗教说，如果医好了我就盖一个庙，或者如果医好了我就捐多少香油钱到庙里，这叫许愿。那很多基督徒就会许愿，哦，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碰到这样学生，他就许愿他妈得癌症，许愿神若医好他就到神学院来把自己献给主啊，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后来妈妈好了，他又不想做传道人，他就很痛苦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妈妈被医好是上帝的恩典，跟你许愿没关系，你快快乐乐去做你世界上的事，不必到神学院来哈。去神学院呢是要上帝的呼召。我们今天所谓的许愿还是有了，但是我们应该都用感恩的态度，不是用什么报答或交换的那种态度。我们的神是白白给我们点，从来不是我们跟他交换的。但是旧约有这样的观念，神也允许，所以有人有一些碰到比较难的事，他就许一个愿。那许了，神成全了，他就要还愿。那么他许的愿里面有一种呢，显然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大概就是表示说他有一段时间是专心服侍神的，而他专心服侍神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他这段时间是属神的，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这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也流行在西方也有嘛，为主做三年的宣教士啊，为主在教会里做一年的义工啊，或者是为主到非洲短宣三个月。那么那个时候拿细尔人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讲多长的时间，施洗约翰大概是终身都是拿细尔人，参孙也应该是终身都是拿细尔人，可能撒母耳也是。那可是圣经上讲的是拿细尔人呢只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是一个拿细尔人，你跟俗人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你跟一般人不一样是不一样在你是服侍上帝的，那这点观念我们新约又是把它讲得更完整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应该是属于上帝的，你不是只有在修道院里或神学院里或者在教会里那个才叫做属神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也没有哪一个时候特别属神，好像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属神，等一下要去打电话明天我要去台中订飞机票，这就是属事的。不，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间都应该是属神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属神的这种方式和形式，你要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要不跟世俗的人一样，那就在三个最普通的事上跟别人不一样，在吃的事上要跟人家不一样，在 被人看到的事上跟人家不一样，或者我们姑且说穿吧，十一。那么住和行呢，他没有讲什么特别的不一样。我想十和一就包括了一切跟人家不一样。你在这段时间人人都吃，人人都可以吃的，你不吃就是葡萄的制品。不是说葡萄不好，而是要在让每个人都说，哎，你今天怎么不吃葡萄？哎，你最近怎么不喝葡萄酒？哦，你不喝不吃，大概是你这段时间是许愿要服侍耶和华，就是你在或吃或喝，在每件事上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我想也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们有一种制服，有一种特别的食物，有一种特别的样子。我们跟世人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是我们心中啊总是敬畏上帝。我们吃也好不吃也好都敬畏上帝，但在当时还是我们说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形式让你自己也让别人知道你这段时间是特别属神的，那就是我们都可以吃都可以喝，大家都很熟悉的葡萄你不可以吃不可以喝。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理头发。头发哈，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是服权柄的一个或者有权柄的一个记号。那我们不去想那些头发的记号是什么了哈，所以保罗也有讲到女人留不留头发，男人留不留头发，还有蒙头的问题。在这里只表示一点，特别是男人，如果你是留头发的时候，哎，男人怎么会留头发呢？这很奇怪哦。那每个人一看你就发现你怎么在留头发，那也就是每个人一看你就知道你这段时间是特别属神的，那你自己也被提醒，因为人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手上拿了圣经或穿着神职人员的衣服或者说基督徒的制服，我们被人看到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要规矩一点见证主。每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显出我们跟世人的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不可以挨近死尸。吃和看或者是你的头发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最显著的部分。死就生和死啊，那就是包括生和死的每一面都应该显出你跟世人不一样。那我死了我怎么能显出跟世人不一样？死了就不能就没有什么了嘛。所以他不讲你的死，他讲谁？他讲你亲人的死。如果你在做拿细耳人的这段时间，可能半年可能一年，这段时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死了，你都不能够办理丧事。所以这很重要的事情，怎么父母兄弟死了你都不来处理这些事呢？哦，大家就知道，因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他是属上帝的，他这段时间属上帝。我一再提醒各位，我不是每句话都加这一句话啊，但一再提醒，我们没有说哪一段时间属上帝，哪一段时间不属上帝。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拿细耳人的愿，我们是任何时候都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所以这三点拿细耳人的特点，其实我就是说要让人知道，要让你自己知道你是分别出来的。那这个时间不限于是做拿细耳人的时候，在每一个时候都要有。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避免啊，他自己说了，你站在他旁边，人突然死了，你扶他一下，突然心肌梗塞了，你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不了，他还是死掉了，那怎么办呢？这种突然的事不算是你故意犯的错，可是还是要啊献祭啊，因为神要完全的圣洁哈。这些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里面要献平安的祭，然后如果说是做错了，也要献这个可以说一种赎愆祭哈。那在这里，当一个人愿意整个的会众中间没有冤仇的时候，包括夫妻之间，包括愿意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许愿做拿细耳人，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神。这是很有名的《民数记》第六章的那个祝福啊，那是祭司要这样做。 大家都过圣洁的生活，过洁净的生活，过没有苦毒的生活，那么讨主的喜悦，祭司就代表主来祝福以色列人，赐福给你，保护你，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因为耶和华向你扬脸，扬脸和脸的光照都是表示说他的喜悦啊。当我们常常喜欢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到他脸的时候，那么我想都是表示一种喜悦。神这样喜悦以色列当中没有冤仇，以色列当中很多人是爱主信靠主的。